神的话语是以弗所书4:17-24，以弗所书4:17-24，我来读。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和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存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耶稣在教导门徒或向众人讲道的时候，经常使用比喻。耶稣所讲的话语大约有1/3是以比喻的形式来说的。在耶稣所讲的许多比喻中，有一个同时记载在三本对干福音当中，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的比喻，就是关于撒种的比喻。更准确的说，是落在四种土地上的种子的比喻，或撒种于结实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了。耶稣到海边的时候，有人到他的周围，那个时候耶稣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了，也被天上的飞鸟吃掉了。当时巴勒斯坦的耕种方式与我们国家不同，农夫有时会把种子撒在空中让风吹散，也有时把装着种子的袋子放在驴背上，在袋子上打个孔，然后牵着驴四处走动，让种子散落。这样一来，种子就可能落在田地与田地之间人们走动的路径上。那些种子会被人践踏，或被天上的飞鸟啄食。耶稣说，这些种子象征着神的话语。耶稣解释说，落在路旁的种子被人践踏，被飞鸟吃掉，代表着有人听了神的话，却因魔鬼把那话从他们心里夺走，而不能信从，而不能信而得救。路旁是人来人往的通道，地面被踩得坚硬，无法吸收种子，也无法让种子扎根生长。然而这段话中有一点我们必须留意，我们常认为人是否相信神的话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想信就信，不想信就不信。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存在会使人无法怀抱神的话，那就是魔鬼。耶稣并没有说撒种的人撒得不好，而是说明当种子撒下之后，决定它能否结果的不在于撒种的人技巧，而在于土地的状况。也就是说，能否结出果子取决于土壤的状态，而不是撒种者的熟练程度。还有一些被风吹散或从驴背上的种子的袋中撒出的种子，有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可是因为那些种子没有湿气，缺乏水分，最终干枯了。 如果我们在盘子里铺上一层丝棉花，把芸豆或豌豆放在上面，几天后就会发现开始发芽了。但若想让这些发芽的豆子继续生长，就必须把它们移植到花盆或土壤中。即使在盘子上面铺上厚厚的棉花并不断供水，也无法让它们在那里真正的成长，因为在那里无法扎根向下延伸。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就像盘子里的豆子一样。耶稣说，那些如同土浅石头地的人，就是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会欢喜的领受，但因为没有根，只能暂时的相信，一旦遇到试炼就立刻退后背弃。若说像路旁那种人的最大的敌人是魔鬼，那么像土浅石头地那样的人最大的敌人则是他们自己。这种人凭自己的情绪过信仰生活，这样的信仰生活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在主日礼拜中可能会流泪，甚至会有如同电流流遍全身般的感动，这是一种深刻的属灵经历。然而如果把信仰生活局限于这种情绪体验中，那既不智慧也不正确。因此当我们礼拜的时候，若心中没有特别的感觉，就认为今天的礼拜白费了，还不如去做别的事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比起礼拜时是否有所感动，更重要的是我是否在今天的礼拜中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神。还有一些被风吹散或从驴背上的种子的袋子里散出的种子，也有落在荆棘丛中的，但这些种子被一起生长的荆棘所挤压，最终无法结果。如果说路旁和土浅石头地的问题在于土地本身，那么荆棘丛生之地的土壤其实并无大碍。然而落在那里的种子仍然不能结出果子，正是因为有荆棘的阻碍。耶稣说，那些荆棘象征着今生的忧虑、财富和享乐，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或世俗的价值观。如果说像路旁那样的人最大的敌人是魔鬼，那么土浅石头地那样的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那么像荆棘地那样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世界。当我们立志以主为目标，与主同行，走信心之路的时候，阻碍我们的三大仇敌就是魔鬼、自我和这个世界。我们的内心中总潜藏着私欲与自私，而眼见为实的世俗价值观又不断挑动这些欲望，使我们不能以永恒的神国为目标，反而被诱惑去过没有神的生活。在这一切背后，魔鬼有巧妙的操纵与利用这一切，因此自己、世界和魔鬼正是我们在这世上一生都必须不断一直征战的对象。还有一些被风吹散或从 驴背上的种子袋中撒出的种子落在了好土里。有些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有的结出30倍的果子，有的结出60倍，还有的结出了100倍。这30倍表示一般的收成，60倍表示2倍于常人的收成，而100倍则意味着超出3倍的丰盛的果实。好土与那3种土地，路旁、土浅石头地、荆棘地之间的决定性的差别，是在于那土地有没有被翻耕。好土就是那些被彻底翻松、更新过的土地。若有好土，才能正确并完全地回报神的话语的种子。同样的，我们若也想正确并完全地接受神的话语，竟必须翻耕我们的思想、心灵与我们的生活。当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接受神话语的种子，这种子就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子。一定会这样，必然如此。因为这种子就是永生的道，是带有生命的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也提到，没有神的生命，就像未被翻耕的土地一样，会变得刚硬。首先我们看17节的经文，所以我说这话，并且在主里郑重地劝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随从自己心中的虚妄而行。保罗在此劝勉以弗所教会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行事。居住在以弗所的人，并非生活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以色列居民，也不是以色列或犹大支派的子孙。他们在国际上、民族上的确是属于外邦人。然而保罗所说的外邦人，说他们不要行事像外邦人。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并非指民族意义上的外邦人，而是指那些不认识、创造并掌管世界、为拯救人类而赐下独生子的创造主神。正如父母对孩子说，你应该有哥哥的样子，你作为姐姐不能那样做，那是因为那个孩子确实是哥哥或者是姐姐。若父母对年幼的弟弟说出这样的话，就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同样的，以弗所教会既然已经接受了神国的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就不再是外邦人了。他们如今拥有了新的身份，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义务和特权。那就是要过与神的福音相称、配得上基督徒身份的生活。然而圣经说外邦人随从自己心中的虚妄而行。虚妄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结果的事情。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单纯的虚妄，而是说他们心中的虚妄。这里我们的心并不是指情感层面的 heart， 而是理性层面的 mind。 因此这里的心不是指一时的情绪，而是代表整个人的人格、意志与生活的整体。圣经中最能表达这种心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2章30节，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在情绪感动时才爱神， 而要用我们全部的人格、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生命去爱他，那才是真正尽心的意思。而外邦人则是用他们的整个人格、整个人生与全部的意志去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圣经在十八节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外邦人之所以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有四个原因。第一，他们聪明昏暗了；第二，是因为他们无知；第三，是因为他们心刚硬了；第四，是他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关于第一点，他们的聪明昏暗了，我们上周已经分享过。聪明可以理解为正确而属灵的理智。那些过着没有神生活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的聪明昏暗。事实上，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以为自己在思考上是正确的，判断是清晰的。但一旦他们亲身遇见神，人格性的遇见神，就会自然地明白自己从前其实是心眼昏暗、灵力盲目的。保罗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双目失明了三天。后来主的门徒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他眼上的鳞片就掉下来，他才重新看见。在那之前，保罗未意识到自己的眼睛被鳞片遮蔽。他坚信自己看得最清楚，判断最正确。然而当他真正遇见复活的主之后，才明白自己以前其实是属灵上的盲人。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真正与神相遇之后，才会承认自己过去灵眼是瞎的，行在黑暗中，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那时我们深深体会圣诗第305首其恩典当中歌词的含义。我前世上今被寻回，我前瞎眼今得看见。按照英文翻译就是，以前是失丧的，今被寻回，以前是瞎眼的，今天可以看见。第二个原因，他们因着自己内心的无知而追求虚妄的事情。这里的无知指的是对神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在成熟者班中重新定义过信仰这个概念，曾分享过信仰就是知己知彼。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就是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就能够在百次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打仗的时候，了解敌人知彼与了解自己知己都是极其重要的。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够正确判断是否该打仗，该如何打仗，以怎样的规模打仗，在何时何地进行战争，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力。信仰也是如此，信仰包括知彼要认识神，知己要认识自己。正确的信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并且知道 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应该走怎样的信仰之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也是掌管世界与我们生命的主宰。而我们这些自然人，本是因罪恶与过犯而死的人，按本性是该受愤怒的子女。然而神却这样定义我们与他的关系。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自己只是瓦器，但这瓦器却有宝贝，是指神。换句话说，创造天地的神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以此真理为中心去信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坦然的去勇敢的去相信。而那些不认识神、活在无知中的外邦人，连自己不过是瓦器都不承认，他们竭尽方法，耗尽一生，想把这瓦器变成金器，结果他们的生命都耗费在虚妄的追求中。直到他们遇见神之后，才明白唯有神才是真正的宝贝。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因心灵刚硬而追求虚妄的事情。这里的刚硬一词原本来源于大理石这个词根，在医学上也与固定骨折或韧带损伤部位所使用的石膏绷带有关。而在心理刚硬这句话所说的心，并不是指理性的 mind， 而是指情感与生命当中的中心 heart。 我们知道有许多硬化这个词的疾病，如动脉硬化、肝硬化、心肌硬化、多发性硬化等等，都是非常危险的疾病。如果我们的心脏真的像大理石或石膏那样变硬，那会怎么样呢？那意味着我们已经不能再呼吸，甚至可以说早已失去了生命的气息。耶稣所讲的落在四种土地上的种子这个比喻，那落在路旁的种子所代表的人，正是这种典型的外邦人的形象。因为他们的心刚硬，对神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只能去追逐那虚空无益的事物。因此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礼拜的地方，能够听神的话语，并且让话语临到我们的心中，不知道是有多么大的恩典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如此见证：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应许说，即使犹大百姓因拜偶像或犯罪而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过着被掳的生活，但仍要使他们重新恢复。神说他要将心灵和信心赐给犹大百姓，除去他们刚硬的心，赐给他们柔软的心。 刚硬的心的字面意义是石头。那柔软的心的字面意思就是肉心。因此神应许说犹大百姓将成为他的子民，而他要成为他们的神。重要的是，神要使他的子民成为真正配得称为他的子民的人，不是从他们的外表着手，而是要更新并改变他们的内心。若我们真心不愿像外邦人那样行，我们的心就必须被更新。因此今天的经文23-23节也劝勉我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第四个原因是他们离弃了神的生命，所以才追逐虚妄的事情而活，这是最决定性的理由。那么路加福音15章中那段众所周知的比喻，失去儿子并找回的父亲，也就是说浪子回头的比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路加福音15章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在我们国家，孩子向父亲提出分得遗产的事情是非常少见的，而在犹大社会当中更是极其罕见。当时儿子向父亲索取遗产，几乎等同于说，我希望父亲早点去世。尽管如此，比喻中的小儿子仍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小儿子提出这样荒唐的要求，父亲还是把财产分给了两个儿子。不过小儿子向父亲所要求的是财产，但父亲分给他们的却是家业。后来当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父亲为他举行了宴席，原因正是这样。路加福音15章24节，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比喻并不仅是关于遗产分配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在人生中，没有什么比死亡更重要的事情。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无论他有多么有影响力，只要那口气断了，一切都随之结束。如果把世界上最顶尖的100位学者的智慧与死亡一起放在天平上，天平必然会倾向死亡。若把世界100大富豪的财富与死亡放在天平上，同样会倾向死亡。若把所有总统与君王的权力与死亡放在天平上，依然会倾向死亡。生命是何等尊贵，以至于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父亲眼中小儿子的归来 不仅仅是回家或归乡，而是死去的儿子重新回到了生命。即使小儿子离家到远方，凭自己所带的财物做生意，成为了富翁，在父亲眼中他仍是死了的，因为他离开了父亲。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父亲因喜乐而摆设宴席，而哥哥见状便愤怒地说，路加福音15章30节，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记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哥哥抱怨说，弟弟拿了父亲的财产出去，最后却一无所有的回来， 这无异于侵占了父亲的家业。对于离开神，过着像外邦人一样生活的人来说，他们没有神的生命。这生命不仅指今世的生命，更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在礼拜的时候使用的赞美诗歌本当中，共有645首赞美诗。而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总有一两首难以忘怀，甚至永远铭刻心中的赞美诗，可能是曾经自己只是一个敷衍的星期日基督徒，生活糟糕，但在某次主日礼拜的时候唱的赞美诗，深深触动了心灵，使自己从过去的错误生活当中得到了更新。在大大小小的压抑中，敬拜时唱的赞美诗仿佛听到了主的声音，或是因为这是家人经常唱的赞美诗，各种原因使得这首赞美诗成为了个人最喜爱的歌。我自己也有几首深受感动的赞美诗，其中一首是622首，圣夜繁星灿烂，主耶稣降生的夜。开头的那首，这首赞美诗并没有特别的个人故事，但每当我静静的唱或聆听的时候，总会感到心头酸楚，情感涌动，同时又深感感恩。到了降临节，我会特意去寻找这首歌的视频来观看和聆听。这首赞美诗最后一句圣夜的英文是 O Night Divine。 Divine 这个词用来表示神的属性或来自神，所以圣诞夜表面上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某一天，但那夜是神为了拯救人类，将他永恒的儿子作为十字架上的祭物降临到世上的夜晚，因此称为 Divine the Night， 圣洁之夜，属于神的夜晚。外邦人的生活离开了神的生命，意味着他们没有 Divine Life， 存在于神里面的生命，来自神的生命，他们没有来自于神的生命。然而这样，神的生命我们是有的，因此我们理应活出配得神生命的样子，并奔跑去追求那已经被主得着的生命，是我们眼睛能认识神的智慧，赐我们心灵柔软，并赐我们神的生命的神，此刻像我每个人这样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行事，随从自己心中的虚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正如路旁吐欠石头地荆棘丛，即使有生命的种子，有神话语的种子落下，也无法结出果子，因为土地无法完全包容那土地那种子。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完全接受神话语的种子，就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正如好土接受种子之后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完全接受神的话语，通过我们的生活见证真理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子。我们确认远离神的外邦人因着无知内心刚硬 不得不过与神的生命无关的生活。实际上，如果神没有除去我们的无知，没有将我们如石头般的心变得柔软，我们也会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切随波逐流，追随世俗价值观而活。求神让我们记得，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那样虚妄，不只是作为圣经上的文字存在，也成为照亮我们生命，使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光，使我们的信心与品格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在那位作为我们的头的基督里面成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